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乔伊。那这个是单飞不解散游戏电话王 solo 的一集，那抱歉大家拖更了有一段时间哦。那主要的话近期来一个简短的 update， 最近有出差去大陆地区见了一些客户跟发行商跟开发商的朋友们。那其实在讨论下来的话，有观察到整体的游戏市场的趋势有呈现游戏轻量化的趋势。轻量化这边指的是什么？是不管在发行或营收数据或用户获取的素材上面，感觉用户更希望这种更偏向于休闲或轻度的游戏类型。那这边有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在小游戏的部分。所以小游戏为什么叫小游戏，是因为当时在大陆地区很红的就是微信的小程序，或者是所谓的小游戏，或者是相对轻度的这种游戏来说，就是近期发了非常多。那不管是那种 rock-like 割草类的，或者是像孤勇者史莱姆这种的游戏，就是最近营收表现都相对的是不错。然后包含之前有跟大家提到，就是大陆地区叫寻刀大千，那海外地区叫小妖问道，这一些等等的，在流水上面、月营收上面都有非常明显或不错的表现。那以近期的话4399的雇佣者来说，月营收已经超过了5000万美金，然后头部的市场的话主要是韩国、台湾、日本跟美国，那这个是依照营收地区的排行，那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就是尤其是包含业界的发行啊或研发的伙伴都对于就是这一款这么的成功表示非常的震惊哦。那另外一个部分是，那先讲一下《孤勇者传说》这款游戏。那它基本上就是玩法，核心玩法就跟前一阵子上的那个史莱姆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也都是核宝箱或者是核武器或者是核英雄这些等等的核上去，然后放置类型的去做游玩。那基本上的话，在韩，尤其是在韩国地区，可能因为皮肤的关系跟那个 Maple Story 有点像，所以推测是说在韩国地区非常受欢迎，可能是因为那个蘑菇的题材跟 Maple Story 的那个蘑菇本身也有点像，但这个就不可考证，但至少在韩国地区表现非常好。那另外一个是在 SLG 的部分，除了之前跟大家提到的Wildout Survival 之外，那近期的爆发非常快的就是 Last Word， 那它非常出名的就是在广告题材上面的那个跑酷加上算术的这种休闲式的小玩法，让整体的前期的新手期都压缩在一个比较相对于休闲轻度的环节，包含最近发的 Sea of Conquest这款游戏在美国营收增长非常快，已经超过1000万的月流水。所以以 SLG 来说，还有包含刚刚提到 Last Word 都是千万级别流水以上的游戏，相对都比较成功。那我自己觉得玩下来有几个共通点，就是说相较于以往传统的4X的 SLG， 它的游玩的方式要再更轻松，然后并且 SLG 的这种策略性质相互攻打的玩法相对于比较后置。那前面的话，如果以 Last World 来说，它前面就让你玩就是经营建造，还有加上那个刚刚提到的跑酷的这种小玩法。那 Sea of Conquest 基本上核心的那个船的布局就有点像Last Shelter 的这种经营，之前 Last Shelter 是挖地窖，然后部署你的末日堡垒。那 Sea of Conquest 基本上就是升级你的船只，然后你的船只的船舱里面的那个隔间啊，然后隔间里面要放什么，这个做法上面其实就跟 Last Shelter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样的。但相对两只游戏在前期就相对轻松有趣，而且不同的战斗玩法上面还有可控制的玩法上面会比传统的 4X SLG 我自己觉得要会来多很多，所以相对比较轻松。然后尤其是说在素材轻度化上面，就是让用户会觉得就是好像在更好玩一点，相对以前 SLG 这么硬核的这种玩法来说。那另外一个有观察到的趋势是说，在素材表现方面，这种轻度化的小游戏素材，那以前的话我觉得非常 被玩家诟病的就是说这个广告的素材跟实际玩法上面根本没有什么关联。但近期不管是Last Word 有点像是说我直接把素材实现到实际的游戏当中，又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厂商，包含 Age of Origins 啊，然后或者是 Anthony 这种比较头部的 SLG 都有把这些小游戏实装在游戏里面。那据我们的观察，只要这种有实装的游戏然后搭配这种小游戏，基本上前期可能至少在七天的 ROI 里面表现都不差。那加上是说这种长线的投放，那我相信长线的 ROI 增长可能也是有的，所以这些厂商才会一直持续去做。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厂商他原本是这种传统式 SLG 的游戏，但是是去做这种轻度化的内容，但是游戏里面并没有时装，也有反映说其实它的那个留存并不好，而且顶多只能达到降成本的效果，但是其实如果没有后期留存的话，那一切 ROI 都是枉然，所以这一块的话还是蛮值得研究的。那也有观察到是说在传统的这种 SLG 的剧情向的素材上面，ROI 还有付费率最近好像下滑的蛮明显。那我自己推测可能有几个可能，就是说用户对于这种欺骗类型的素材，或至少是说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机会进去，但是实际可能跟游戏本身的代入感不强，或者是过于重度的情况底下，最近可能在用户留存上面表现影响还是蛮大，所以这个值得观察参考一下。好，那这次出差的话也有另外一个点是蛮多的客户有提到，或者是厂商这些朋友们有提到的是说在近期一些 Tier 1的地区的成本变化跟游戏的发行的曲线有明显的变化。那举一些不同的例子，那我觉得以英文市场来说，尤其是美国来说，目前在整个大中华地区的厂商来说首要的目标都是希望去美国地区先把发行的总量或者下载总量还有营收冲起来，所以这个都是首要的目标，所以也会相对是说可能在美国市场相对的非常竞争，但是美国市场也大，但用户感觉就被调教的也蛮挑的，所以就是反映刚刚上一个话题，就是说怎么样去呈现素材，然后怎么打跟有没有呼应到游戏内容，感觉国外用户越来越吃这一套。然后另外一个是港台的部分，有非常多的客户反馈是说成本感觉有变贵，游戏整体的发行趋势有明显的缩短。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就是台湾地区的玩家或者是港台地区的玩家来说，因为早期很多的游戏首发都是在港台，那我觉得在大量的游戏曝光跟试玩还有核心玩家原本其实就限缩可能在就是50或100万以下的这个量级来说，我觉得目前的这些玩家其实都被调教的非常的挑，所以当一款游戏来说如果没有新意或新玩法新突破的情况底下，往往可能留存或者是接受程度来说就不会有那么高。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站在一个玩家的立场来去看这件事情。所以之前可能有讨论是说像是小妖问到这种类型的游戏，可能你玩第一次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但是当你玩第二或第三次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拥有这么长的留存，这个其实之前大家也都保持着一个疑问，或者是至少我在同样套路，像我自己的话是雇佣者玩不下去，因为我之前玩过史莱姆，我就会觉得玩法都一样没什么新意，我就直接删掉不玩， even 可能新手教学可能都没有度过。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港台地区造成是说成本或者曲线有明显的变化，所以现在的话可能厂商他有另外一个策略，就是说相对的把更大的预算压在就是前期的预约的时候来吸引更多的核心用户，或者是用更便宜的成本在前期取得更大的量来去投放也有关系。那另外一块是说在韩国跟日本，我觉得韩国市场的部分近期感觉有一个是营收蛮蓬勃的感觉，因为之前不管是 Last Word 或者是 孤勇者在韩国地区都有不错的表现，而且近期比较有趣的是，韩国地区原本是 Android 的大国，那近期的话其实在 iOS 的数据上面也都有明显的花费增量的趋势在韩国地区，那这个可能也跟它的用户持有的装置比变化有点关系，目前可能已经 iOS 的用户可能有到15或接近20的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有投放韩国地区或者是关注韩国地区的用户可能也都可以注意一下。好，那最后一个是提一下，最后一个是提一下，近期在新游戏测试上面，我感觉有一些变化。以前的话，基本上厂商在整个市场还是对于比较有信心的，但尤其是最近成本上面的变化，更多游戏的发行，厂商有趋近于保守的趋势。那只要是前期的数据没有到一个爆发的阶段的话，很多的厂商其实是直接放弃了预约的阶段，直接选择这种 soft launch， 然后来去看这些长线的一个营收的变化，那持续的去在每一周加量来去看它的长线增长表现，除非是它的游戏的营收有稳步的增长，或者是说在量级放大的阶段也都还能维持一定的 ROI 的情况，才会有比较大量的去拿量的阶段，那不然的话就是目前都有观察到厂商有相对的比较保守，但这个情况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发在美国地区或者是英文整个体系的就是 Tier 1的国家，那至少在韩国或者是港台日本的部分还是走就是比较传统发行的路线，那只是前期可能在预约或者是OB 之后的预算的调配上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是以上在2024年第一季度的时候有看到的一些市场上面的游戏数据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就是随时寄信给我们，或者是点名说你想要听什么或请我们研究什么，谢谢大家，再见。